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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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感谢主在空中我们又可以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我们要一起借着新约的路加福音23章的44到49节这一段。我们都知道这一段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要断气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悲惨的时候，许多众人他们都聚集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前。有一些人是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是一个名人，当时代的名人，一位称为先知的叫耶稣，他们说他是先知啊，但是呢现在却落了这样的下场，所以他们要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些人就是去看热闹，但有一些人却看见了这些事。在路加福音23章的48节说，都垂着胸回去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是有不少人是有良心的。那么其他的人呢，有一些人就远远地站着，他们不愿意参与，不愿意说好，也不愿意说坏，因为好像这些事情跟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位百夫长，罗马的军人叫百夫长，他是管100个兵的哈。这个百夫长呢，在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所有的经历当中，因为他是监官呢，他要监察他的兵啊有没有做好这件事，他从头到尾仔细的听，仔细的看，他最后发表说，这真是个义人。所谓的义人就是他真没有罪啊，他真冤枉啊。百夫长的这个叹息成了一句名言了，他真是个义人。一个天天杀人，可以说是为着国家什么杀人放火的事都可以做的人，当他站在这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看见自己的罪，他就看见他是何等的公义。所以对于主的十字架，许多人写下了诗歌传颂，这个无与伦比的爱。各地的人都会写诗歌来颂赞他，写歌剧来颂赞主，甚至写音乐来发表自己对于耶稣的爱，尤其是他们要描述的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在墨西哥这个地方，我相信喜欢去南美洲的人除了去巴西也一定会去墨西哥吧。在墨西哥就有一个很出名的作曲家，他的名字叫做苏吕变，他写了一首诗歌叫仰望，就凝视神，他描述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在这个诗歌里面，他告诉我们，你们最好是停止呼吸仰望主，就是所谓的平息凝望啊，凝望这位主耶稣。他说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所体现的爱根本不是我们人类的言语可以描述的，他说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凝视我们的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路加福音23章44到49节这一段里，我们要从福音书里来想象当时的情景。我们可以想象十字架，想象鲜血，想象那个巨大的钉子，还有痛苦。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呢，对于神的圣洁，对于神那个属天的爱，我们是不懂的。那么我们比较懂的是什么呢？就是罪。犯罪是天天看见，自己也是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所以我们对于恶事，对于犯罪的事，你一讲就明白了，因为这是变成常事了。但是对于圣洁，对于无罪的痛苦，为着我们献上自己的爱与生命，这个我们实在需要用点想象啊，要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想象啊，不要过分的想象。就是在旧约里的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的12节，先知耶利米也说，他所有过路的人啊，你们毫不在意吗？你们不在意吗？很多人不在意，远远地看着， 有的人敬虔来看是说难听话给主听，有些人敬虔来看是垂着胸回去了。不过主耶稣的门徒啊，除了使徒约翰以外，其他的都吓跑了。为什么使徒约翰可以在那儿不怕呢，也不怕人抓呢？因为大祭司家啊，跟他们家那可是相当熟悉的，是有来往的朋友家，所以那边的人没有为难他。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在十字架下，我们是过路人呢，还是我们愿意看见神的大爱因而感动呢？平常我们很少去思想这个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啊，我们唱诗有赞美，我们心里有感谢，但是我们很少去想我们的主他是如何的爱我们。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百花园里，我们不妨花点时间呢，我们安静的来默想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的舍身受死，我们要从内心的深处啊向他献上敬拜。所以每当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公平，那个事情不公平，心里正想发怒的时候，让我们来仰望十字架，让我们来感谢神，因着他的牺牲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其实生活当中啊，总是有一些琐琐碎碎的事，就是在教会里也有些人会说一些个琐琐碎碎的话，这些话神都听见，但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我们的表现就应当有属天的表现，我们的回应啊，是应当按着圣经的标准，而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喜好。闲话说多了，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没好处，因为神在鉴察人心。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攻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23章的44到49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请您打开圣经了。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路加福音23章的44到4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平息凝望。圣经说，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耶利米书第九章23、24两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在路加福音23章，写这卷书的路加医生非常详细的把这一天主耶稣如何的被解到比拉多的前面，又如何的在希律的前面被藐视，并且路加医生也清楚地记载了百姓们 宁愿选择那个强盗巴拿巴，而不愿意释放主耶稣。然而比拉多曾经三次地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然而犹太人大声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就照着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巴拉巴给释放了，接着就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在这一章的圣经里，我们看到这一位羔羊是借着比拉多在普世人的面前见证，他检查了这个羔羊是没有什么罪，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在那个时候，黑暗掌权了，黑暗的权势和堕落的人类，他们最后联合在一起，用他们一致的力量来对付基督。在圣经里，无论是比拉多还是希律，都是代表黑暗的权势。那么这些众人，这些犹太人当然是堕落的人类，在他们背后操纵他们的是空中的执政掌权者。他们控告主耶稣用的都是一些个莫须有的理由，他们说主耶稣要推翻的是罗马的政权，而自己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王了。从圣经里我们看到，人类最堕落的表现就是我们的心机，我们的心机是那么的复杂。就像这些人控告我们的主，他们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曲扭了主的话，再把这些曲扭的话编织起来，他们定义要置我们的主于死罪，并且煽动群众。这种复杂的心机是我们的神最厌恶的。但是就连比拉多这一个外邦人，他从客观的立场来查这一位弥赛亚，人类的救主，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我们也可以说，神借着比拉多的口向普世人宣告，这个羔羊是无瑕疵无斑点的。可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听了之后，心里不但没有感动，反而是越发的极力吵闹，这就显出他们的里面是被仇敌所控制的。他们为着自己要废掉神的旨意，正如圣经提到，他们因为妒忌主耶稣，就把他交给比拉多的人。当比拉多听见主耶稣是属于加利利的人，这个时候他就立刻找到一个推卸责任的机会，他把他交给了希律。像这种棘手的案件，烫手的山芋，当然是越快的转给别人越好。那么希律呢？希律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把这个案件看的是像儿戏一般的平常，他要求我们的主来行一件神迹娱乐自己。但是我们的主却是一言不答。弟兄姐妹，不回答是何等的力量。于是希律和他的兵丁就戏弄主耶稣，藐视他，戏弄他。最后希律当然根本就没有办法审判，就把主耶稣送回了比拉多那里。圣经告诉我们，比拉多和希律他们以前彼此有仇，但是却因着这件事情，从那天开始反而成了朋友了。所以您看，黑暗的势力是同心一致的要对付我们的主。后来我们的主还是回到了比拉多那里，但比拉多说，我真的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因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但是众人却是同心齐声地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拿巴。圣经告诉我们，刚才我们也说了，比拉多三次地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真的是查不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主耶稣于是遭受了鞭打，这个鞭刑可不是随便的鞭几下，背后打的是皮开肉绽。打完了之后再翻到前面来，他们所打的那个鞭叫做九尾鞭，一条皮鞭分成了九条，在鞭子的末端他们放上金属，于是一鞭下去就是九条血沟，然后再一拉就皮开肉绽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背后打完了就算了，不，他们打完了背后翻过来正面再打，所以我们的主是体无完肤。最后他们要将我们的主带到独楼地去钉十字架。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西门，他是古利奈人，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这个时候有许多的老百姓也跟着主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是为他嚎啕痛哭。但这个时候主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至于这一位古利奈人西门呢，他们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这个人是被抓来勉强他背耶稣的十字架，然而他一路跟随，我们看到这个人蒙恩得救了。这个人真是背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蒙恩典的人，他是外邦人，并且是个黑人。在罗马书16章的13节就提到了鲁弗，鲁弗就是古利奈人西门的儿子。保罗还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您看，主耶稣在血迹的路上对妇女留下了圣言，要他们不要为主哭，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审判即将临到耶路撒冷。这指的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后的70年，也就是再过30多年，提多太子就要领兵毁灭耶路撒冷。当然这句话也可以指我们的主在回来以前，耶路撒冷要再一次的被毁灭。这个最后的审判呢，就是启示录第六章的16节讲到羔羊愤怒的日子，那是极可怕的。所以预言有时候指的是近期，也是指远期。当主耶稣到了独楼地，他们就把主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独楼地是埋葬人类的一个最大的坟墓，当下我们的主反而为那些在十字架下面说钉他十字架的人，弃绝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弟兄姐妹，这是十字架的生命所说的话。这句话的里面代表的是整个我们的神怜悯我们的生命。但是在十字架下有一些人还讽刺我们的主说，他能够救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他们不知道父的计划，十字架的关键就是不救自己，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使命是要拯救那些无路可走的罪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和父神有亲密的交通，因此他能够忍受一切的羞辱、讽刺、激动，他必须借着舍命才能够胜过仇敌，完成救赎。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主。圣经告诉我们，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他们挂着一个牌子，写着说，这是犹太人的王。确实不错，十字架证明我们的主就是王，他是万王之王。十字架的道路通往宝座，十字架的代价为主赢得冠冕。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十字架旁边的两个强盗，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个强盗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这个强盗所说的话代表所有的罪人，灭亡的罪人。另外一个强盗是代表蒙恩的罪人，他就责备那个强盗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这一个强盗他心中的转回当然是圣灵最美好的工作，他说还不怕神吗？这是他蒙恩典的第一步，表现他已经转向神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悔改的生命，蒙了光照。接着他就认罪了，他说，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在这个人身上他承认自己的罪，也就是他愿意伏在神审判的手下，他没有什么话说。接着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的心眼蒙恩典打开了，他能够看见这一位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这么凄凉的光景里，主耶稣是荣耀的弥赛亚。他看见十字架并不能够夺去主耶稣的生命，反而经过十字架，使这位复活的主耶稣要进入到荣耀里。有一天他还要荣耀的回来，国度是属于他的。百夫长他亲眼看见这整个事件的过程，他说这真是个义人。今天我们也需要常常的来回想耶稣基督的救赎，免得我们跟着世界的潮流随流失去。
竟然为我生命，世人中
好听的歌曲曲名为《十字架上的你》，演唱的是自忆兰姐妹。感谢主，她的歌声真是感动人呐。
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
一艘载有数百人的大型游轮在湖里失火沉没，有许多人溺毙，只有90人侥幸生还。游客中有一位是游泳健将，他来回游了10多趟，连续救起20个人，但他因过分劳累，双脚严重抽筋而昏迷，醒来时还一直喊着：
我尽力了吗？
结果他因伤重残废，必须终身坐轮椅。几年后，在他的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他感慨地说：
那被我救起来的20个人当中，连一个也没来向我道谢。
您今天对神感恩了吗？仔细地回顾过去的24小时，有没有可以向神献上感恩的事情？想到一件就感恩一件，越感恩，您将发现恩典越多。
为普世华人祷告。
大多数的中国教会都乐意传福音，参与宣教工作，却没有受过任何跨文化宣教方面的装备与训练，也不明白宣教的态度，需要放下民族的优越感，谦卑虚己，来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及语言。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加给中国教会更多有关跨文化宣教的装备资源及视野，帮助我们培养一颗谦卑柔和的心，愿意为了你而去。愿你兴起更多中国的宣教士，将福音传向列国万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时间过得好快，我们做完了祷告，我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愿神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下星期一空中再会。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